人人是啊，人是啊，人才什么？才可能明白啊，没有神主动的向人起誓的话，人不可能明白。那天国的福音是啊，借着谁向我们显明？借着谁，我们在神里面可以享受安息啊。今天的经文会帮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啊。今天经文在马太福音，主要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七到十二章的十四节。那我来读一遍，请弟兄姊妹可以跟着屏幕一起看，或者是看你自己的圣经。马太福音啊，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孙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十二章的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麦碎了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得。”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经常律法上所记载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欢祭祀。 你们若明白吃了，化了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之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 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我们可以在这里站立。求你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我们的心真是向你敞开。求你帮助我们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杂念，任何的拦阻。 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安慰鼓励我们。与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在线上的每一位同在。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这里说是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只说子啊，只是的，没有人知道父。 那这是耶稣继续对他身边的人啊，在讲话。那马太福音在前面第十章，我们知道，那里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到各城去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他一个人呢也去了一些地方，在那里行神迹，传讲福音。他严厉的警告有几个地方，一个是伯赛大，还有格拉逊，还有哪里？加百农这三个地方的人啊，以色列人。 因为他在那里啊，行了很多神迹，那些人看他行了神迹以后，没有任何的啊，没什么反应。无动于衷，听了主耶稣的教导以后，他们不愿意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在那儿警告他们。假如他们继续悖逆，最后将面临啊审判。那这一阶段，耶稣又告诉身边人说：“那天国的福音是像什么？自以为聪明的人是隐藏的，像婴孩是啊显明出来。” 要像婴孩一样有一个完全的信靠的心，那他们信靠的对象是谁？在婴孩像信靠的对象是谁？或者说一个人如何才能真正认识神？借着什么途径？借着谁才可以啊？能够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告诉我们，只有借着他，只有他啊，只有借着他才可以什么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只有借着他呢才可能到了神的面前啊，在神里面得到安息。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这里。 这一节经文呢，是一阵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在这里，主耶稣啊，很清楚地告诉人，他跟神啊，跟父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一切所有的就是什么？一切的事 一切的事呢都是父神托付他的啊，都是从父神来的。那这里一切的事呢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什么？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他所言所行的神啊，所启示的都是从父神来的啊，都是他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另一方面是什么？他在地上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被人藐视、羞辱啊、鞭打，最后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都是父神的心意。啊，其他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啊，跟神、父神有同等的权利和权柄，但是他愿意顺从父神的托付啊，照着他的旨意来行事。这里说，除了父神啊，没有人知道子。这个知道的话是强调一种关系啊，说明父神跟啊子耶稣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亲密关系，那子耶稣的他就完全可以代表父神的心意。耶稣说，除了子和子所启示的以外呢，没有人可以认识父，没有人可以什么知道父。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人要想什么了解父神，要想跟父神建立关系，必须要经过耶稣，必须要经过他这个桥梁。那耶稣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下面一些经文，实际上是28节，这里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这些经文的话，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诵啊，非常清楚这些经文。什么是劳苦担重的人？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身体疲惫啊，我们心里面很忧伤，是不是？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这里强调的啊，身体疲惫啊，心理忧伤，都是一些表面的、表现出来的一些重担，是能够感受、能够看到的，不是什么我们身上重担的根源。那重担的根源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其他的重担。那你想，我们重担的根源是什么？我们重担的根源是什么？那个真正的重担是什么？这跟上面的经文是有关系的。我们上一次讲的啊，耶稣在那里向那几个地方的人传啊天国的福音，他告诉格拉逊啊、伯赛大还有加百农这三个地方人，他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所以人身上的罪的啊，人身上的罪呢，是可以什么让他有各种各样的重担啊，各种各样的重担。那一个人靠自己能力，我们知道靠自己能力呢来打拼的时候，只能是带来更多的重担啊，更多的劳苦。所以从一个角度讲，上面我们讲到的就是啊，你是聪明人，劳苦担重的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达人。那主耶稣在这里向聪达人发出一个邀请，什么邀请？他说：“你们不要再靠自己了，不要再靠自己的本事能力了，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呢，就可以什么得到安息。”什么是安息？在身体上的，是不是在身体上的一种啊休息，在身体的休息？这里讲的安息，不是什么我们身体上的这种所说的休息，这是从罪里面被得到释放以后带来的稳妥跟什么跟安慰。安息是心里面是内心的平稳，内心的这种安慰，跟客观环境没有什么关系，跟啊周围的事情。发生的事情还有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影响没有什么关系。那主耶稣说到他面前的人就会得到安息，什么原因他会这样说？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的？实际上的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告诉人呢，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啊。他的轭是什么？他的样式又是什么？这里说的是什么？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呢是他的轭，是他的样式。那什么是柔和？柔和就是什么？温顺、温柔、顺从，没有什么，没有说什么，对别人没有恶意。那谦卑是什么？不跟人争竞，不跟别人抗衡。所以耶稣这啊，耶稣呢自己是如何谦卑的。这一节经文啊，前面一节经文我们刚才看的是啊，耶稣在27节内，耶稣所行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父神所托付的，他愿意顺从父神的旨意啊，把自己完全放下， 那是柔和谦卑。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呢，那个地方对耶稣有柔和谦卑有很好的描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那里这样描述，这保罗这样描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什么，要效法耶稣的样子，用效法他的态度啊，去面对身边的人和事。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他自己就是神，但是他什么甘愿什么不与神同等，把自己降卑下来，取了奴仆的样子，变成人的样子啊，卑微顺服，最后甘愿还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所彰显出来的就是完全的柔和，彻底的谦卑。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主耶稣告诉身边的人，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当服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就是心里柔和谦卑，就是让什么，让他，就是我们，让我们效法他啊，效法他，把自己呢也是完全什么，完全放下，不依靠自己的智慧，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愿意完全信靠，完全依赖他。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身边人，当来到他面前的原因是什么？十一章三十节这里怎么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耶稣在这儿讲，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担子和轭呢是同一个意思。那什么是轭？我知道以前放在那个牲口脖子上的那个模具啊，是用来帮助牲口去犁地和拉车用的。所以说让我们负他的轭啊，原因是什么？他的轭是容易的。什么是啊负耶稣的轭呢？如何做就是在负他的轭呢？还又来到了柔和谦卑的上面。当我们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不依靠自己的时候，就是什么，在负耶稣的轭。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释放，就可以得享安息。相反，假如我们在神面前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顺从下来，一心想靠自己的时候，就是在负自己的轭啊。当我们负自己的轭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就没有办法在灵里面啊得享安息。我想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担子，对每个信主人来说，担子是什么？从上面我们知道，耶稣讲到了，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最大的担子是什么？是心里的罪。罪的担子呢，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压得没法抬头，得不到释放，也没有办法再啊，就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得到安息呢，必须要什么？恳求神，在神面前要恳求他来拿下自己罪的担子，恳求神的赦免。那对我们已经信主来说，我们有什么担子？我们担子是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是常常会犯罪，我们所犯的罪也是我们的担子。那罪的担子呢，让我们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跟人啊，就跟人的关系。如何把我们的罪的担子拿下来？实际上很简单，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求他的赦免跟饶恕。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假如我们愿意认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是必会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的罪被饶恕被赦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什么就被释放，心里面就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安息。那除了我们的罪的担子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担子？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担子，比如说忧虑、担忧，这是我们很大的担子。我们每个人都会忧虑，包括自己在内啊。特别在以前，我想都担心忧虑有没有不够，担心有没有缺乏。那忧虑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自己想靠自己的办法去面对啊各样的问题。那有一个例子啊，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到美国第一站哈、啊、留学的时候，第一站是在堪萨斯州。陈丹姐，我来美国四个月以后就认识了神啊，信了主，在堪萨斯州待了一个学期以后，就决定转学到西墨西哥州立大学。 那当时为了省钱，我是坐灰狗长途车啊，从啊堪萨斯到新墨西哥。假如你知道那个地理位置的话，那两个地方应该是离得挺远的。我头一天中午坐车啊，坐上车，第二天下午四点多才到达目的地，一共坐了28个小时的长途车。中途在科罗拉多州啊，那个丹佛市转了一次车。我来美国的时候，跟很多人一样啊，就手里面提两个大号的旅行箱箱子啊，大号的包。那一次呢，我搬家的时候，那两个包已经变成了5个包了。我用了仅仅4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把它积累成5个包。当时我是一手提个大包，一个肩膀跨一个很大的包，那种软包哈。背上的话又什么，又背上一个。那个时候身上真是一身重担。你想看从后面看能看到什么？因为那个包非常重啊，我需要猫着腰往前走。你想看你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人，看了一堆包在往前走。在丹佛转车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紧，其他人都很快就下车上车了。我一个人，你想看，有5个包，浑身是包，我就很艰难的往前慢慢挪动。后来那个司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什么？把那个包把我往前提放到那另外一个车上去。所以你想，我在搬家的时候，我是把能够搬得动的东西，只要是能搬得动的东西，锅碗瓢盆碟子，还有什么，包括在别人家门口捡的那个免费的破烂，全部装在那个包里面去了。当时是差那个床垫还没拿，那个床垫实在是太大。你想看，我为什么要背那么多包啊？什么原因？很简单，我担心到了新墨西哥以后，那个地方没有用的。有一个人还吓我说，那个地方去不能去，那个全是那个什么其他颜色的人，你去了以后啊，那个地方很条件很恶劣。我就也信了他，我去了以后发现呢，很快那边的弟兄姊妹也很快就帮助我，我也不得不把很多东西又丢掉了，因为实在是没有用，也没地方放。说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这种忧虑，太多的重担。这忧虑重担的话，让我们什么心里面没有感受到这种稳妥，这种啊踏实，没有感受到在神里面的这种安息。那马太福音前面我们讲过第6章那个地方，耶稣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他让我们什么，把精力放在今天，让我为今天的事儿来感恩。为今天的事情呢，在神面前来顺从他的带领。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听从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在什么，就在已经交出我们自己的担子了，就在什么担当他的担子，在负他的轭。所以可以在他里面啊经历到这种踏实，这种稳妥。那对主耶稣这么邀请，他邀请人到他面前来，那人是怎么回应呢？人会怎么回应？马太福音12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啊，就掐些麦穗来吃。那么前面我们刚才讲，前面第10章那个地方，耶稣派12个门徒到其他地方传福音，那显然从这里看呢，他们已经回来了，已经回到耶稣的身边。那个这里说那时啊，在强调的是在安息日那个时候，主耶稣呢跟门徒们从麦地经过，那门徒就饿了以后就随手掐了些麦穗来吃。我想在农村待过的人应该对掐麦穗吃应该很熟悉哈。啊，我以前小的时候也是做过同样的事儿，跟小孩子在麦地里面呢，就是常常是把那个麦穗快成熟的麦子哈，那个麦穗拿下来放在手里面搓一搓，把那个麦糠吹走，那手里面剩下的话都是什么，那麦粒儿，那个麦粒的话带着绿色的，软软的，特别好吃，特别在饿的时候更是香甜。那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门徒们饿了，他们在什么掐麦穗充饥，这是非常什么非常普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有人不同意啊。那马太福音12章第2节这里说，法利赛人看见，对啊，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么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这个法利赛人呢都愿意跟着，不管在城市在乡下，他们随时跟着。他们来的话不是什么多半是来找毛病的哈，找麻烦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那么法利赛人这里对耶稣说看哪，这是一个非常感叹的一个语气，对不对？表示他们对门徒所做的非常的吃惊，非常的不能理解。他大声告诉耶稣说，你看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可以做的事了。法利赛人在这儿有没有说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不可以吃麦穗？有没有说？他没有说不可以吃麦穗，他们没有反对门徒们去啊吃麦穗这个本身这个事情，因为对在以色列人来看来，吃麦穗在别人的麦地里面吃麦穗是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不但如此呢，庄稼的主人在收割庄稼的时候，还需要什么？把地角地边的地方留下，留给穷人，那个地方不能收割的。另外，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假如看到别人在后面捡遗漏的庄稼，那你还有什么？还故意的多留下一些，让后面的人呢去多捡到一些。啊，这都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有讲到。说那这里的马太福音这里，那对法利赛人说呢，门徒们吃麦穗的本身，刚才讲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在哪里？时间错了，吃麦穗的时间是错了，所以他们觉得门徒们不能够在安息日吃麦穗子。他们的关键从哪来的？显然从旧约圣经来的，说是从啊，因为十条诫命里面有一条就是跟安息日有关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到第十一节那里这样描述：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这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啊一条诫命。这里讲的是一个礼拜六天做工，第七天啊礼拜六的时候就不要做工啊，神要让他们把那天作为圣日来守。那在这一天呢，一切人，所有人，包括牲畜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啊，任何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里给的原因就是什么？耶和华神在六日创造天地啊，第七日他自己歇了工啊，他自己安息了。那神把这一天呢啊，就是要赐福给安息日，将安息日呢定为一个圣日，让人来什么？这说的是纪念，他让人纪念安息日啊，把安息日当成啊是一个圣日，刻意的把这一天与其他时间呢分开啊，来纪念神的祝福。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神让人呢纪念安息日，是纪念，不是去守安息日。换句话讲呢，安息日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标志，标志什么？标志神的创造的结束，他创造的完美啊，表明他创造的奇妙伟大。说神自己呢在这一天歇息，当然不代表说神会累，而是他歇了自己的功。那完成了他奇妙的功以后，在这些歇了以后，说他希望每一个人的话，在这一天也是能够把他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啊，来纪念神他奇妙的作为，来思念神的恩典。那当神盼望是每个人啊，每个人在每个礼拜里面拿出这一天可以什么作为纪念，来数算他的作为，在他面前呢安静自己，来审查自己。很显然，他强调的不是什么，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做任何事情，而是什么？将这一天呢看成是独特的一天，把这一天的话呢啊，这一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什么？放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上面，来纪念他，来思念他。那出埃及记二十章这里主张安息日啊，这里讲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凭这一点的话，一些以色列宗教领袖，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不可以做工是无限的扩大，他们自己还制定了有很多很多的啊，在安息日不能做的各样的细则，各样的事情。有很多事听起来非常可笑，比如说你安息日的时候走路不能超过1000肘，身上带的东西呢不能超过一个无花果的重量，那没有多少东西等等，所以听起来非常的可笑哈。但是呢，主要是我们看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 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还是什么？还在持守以前这些他们自己制定的啊各样的细则。在他们看来，安息日掐一个麦穗都是已经做了功了，触犯了神啊，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他们这样鼓手啊，古板的持守这些规条细则，忘记了神所设立安息日的这个目的。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他们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和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那主耶稣这儿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记载大卫啊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情。法利赛人呢，那对这个故事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耶稣在反问他们：大卫和他的手下饥饿的时候，他们吃了神的殿的饼，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吗？说按照律法的规条，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那些饼啊，但是大卫和他的手下竟然吃了。那么很快看了几节啊，耶稣引用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一到六节那里啊，这样记载：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儿，我猜你去啊，我猜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儿，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母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请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的食物啊，别样的食物。”第四节，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没有啊，只有圣饼。说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啊，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谁是寻常行路，少年人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那这一段经文记载了大卫被追杀的过程里面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大卫来到祭司亚希米勒面前那里要寻求食物啊，这里这个说的陈设饼是放在会幕里面，会幕圣所里面的那个饼啊，被称为圣饼，是用来什么敬拜神的。陈设饼一共有十二个，那每一个饼是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表明什么？神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眷顾保守。那祭司每一个礼拜需要更换一次那个饼。啊，把那个旧的饼拿下来，把十二个新的饼放上去。那借着这样的仪式呢，也是来纪念神的恩典。那按照利未记这儿的条例呢，坏下来的这种陈设饼，那个旧的饼呢，只有祭司才可以当作食物。但是呢，祭司亚希米勒呢，在这个地方满足了大卫的要求，给他饼吃。那么亚希米勒呢，有一个要求，他说这儿讲着说，大卫和他的手下，假如是洁净的话，他们就可以吃饼。那这里是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的要求来的。那里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朝见神的啊圣洁的神之前，他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洁净三日。那即便是大卫和他的手下，他们是洁净的，按照律法的要求，他们也是不可以吃陈设饼的啊。但是呢，祭司亚希米勒还是把这个饼给了他，是什么？是为了要拯救他们的性命来啊。那这里是他们把圣饼啊，他们就是吃到了圣饼，这完全体现什么？体现神的这种怜悯，这种恩典。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所以十二章第二、第三、第四节这里，耶稣就对他们讲，提醒这些法利赛人啊，大卫和他手下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难道你们都没念过？你们忘记了吗？他们如何吃了圣饼，本来是不可以的，他们竟然吃了。所以他在这里反问这些人。那我们刚才讲，法利赛人对这样的经文都是知道的，都知道这样的经文，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这里的啊，神的殿呢，说的是会幕啊，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那么接着耶稣用另外一个例子来教训法利赛人。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五节这里说：“再者啊，律法上所记载的，当安息日祭司在圣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所以这里啊，耶稣再次提醒法利赛人，按照律法的规定，在安息日 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但是呢，祭司还可以照样来什么帮别人献祭，他才还可以继续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们干犯了安息日，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犯罪啊。所以再次再反问他们，难道这样的经文你们也都忘记了？所以法利赛人对这些经文都会非常的熟悉，但是他们真的啊，跟上面一样，不明白神所设立安息日的真正的本意目的是什么。这有一个问题啊，圣殿用来做什么的？是献祭的地方，对不对？是人借着祭司啊的献祭来到神的面前。那圣殿呢，是人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啊什么平安的地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地方。但是呢，圣殿会不会给人真正带来平安？会不会真的带来这种啊安慰？那下面一节怎么说呢？十二章的第六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啊，但是一个转折，表示后面讲的比前面更为重要。主耶稣讲，这里有一个人比殿还要大，说明什么？说明那个当时的殿是不够大的，是不够好的。那之前的殿是啊，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什么表征，不可能真正的给人带来平安跟安息。否则是不需要什么，就不需要更大的殿了。这个比殿更大的是谁？是谁？就是耶稣自己。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又引用什么？旧约先知书何西亚书的经文，何西亚书第六章的第四到第六节，那里这样记载。主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晒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撒略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啊，何西亚先知是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啊，是一个啊一位先知，当时他主要是服侍北国以色列人。那他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们讲以法莲是讲的是指的北国以色列，犹大是讲的啊南国的犹大。那神借着先知何西亚在这里向南国北国的以色列人警告啊，对他们讲话，警告他们将来神会处置他们。那什么原因神会处置这些啊南北国的以色列人？这里讲，他们的良善呢，就像什么早晨的云雾跟甘露露水。善良善的话，讲的是对神的这种啊爱，对谁的信实，是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说早上的云雾跟露水呢，见了太阳以后很快就不见了啊。说先是斥责这些啊南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对神的这种信实，对神的爱呢，是啊转眼就消失了。先是在这儿讲，神的审判就像光一样发出，那光发出去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说明什么？他们再不回头的话，神的处罚是一定会发生的。说我们知道神的本意不是要惩治人啊，那么他在意什么呢？神在意什么？和《约珥书》第六章第六节这里说，我喜爱良善啊，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是引用的啊这些经文的前半句，良善的啊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是连续啊。从主耶稣自己说的来看，连续这个意思的更加贴切，表示什么？神啊对人的连续。那耶稣引用这句话呢，说呢，他说他是什么？他喜爱连续人，不喜爱祭祀，他喜爱认识神啊，不喜爱凡祭。那这里讲的认识神的话，是要表明什么？跟神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神呢，是在意的是什么？给人怜悯和恩典，不在意什么？不在意人所献的这种凡祭，他在意的是人能够越渴望去跟他建立关系，不在意他们所行的在表面的这些仪式。所以先知何西亚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只建立这种献祭，这种表面的一些仪式啊，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污秽啊淫乱，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 那么神呢就让他们要从心里面，从心里面开始敬畏他，来依赖他，能够渴望与他建立啊关系，这样才可能真的得到平安跟安息。说耶稣在回应法利赛人关于安息日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到了大卫吃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圣饼，那么他也引用了何西亚书，这里说神喜爱连续啊。那从表面看来，好像跟安息日话题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是不是？实际上呢，有直接的关系。主耶稣在告诉法利赛人和身边人，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恰恰就是体现了神的这种连续，体现了神的怜悯。他要让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能够心里面得到安息，得到怜悯，得到神的赏赐，享受他的这种安息。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这里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说的是耶稣自己，他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那门徒们为什么可以在安息日吃麦穗？大卫为什么可以在那个时候啊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圣饼呢？原因就是什么？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呢是什么？安息日主是一个怜悯，是一个慈爱的主。他的本意就是要让人什么，在他里面得到这种怜悯，得到这种安息啊！不仅在礼拜六在安息日的时候，而是在每天在随地都在他里面寻求啊，得到这种怜悯跟安息。那人要得到安息呢，我们需要来到他的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交出自己的担子，需要放弃我们所守的一些固有的一些规条，要享受安息。还需要什么？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这里说，耶稣离开那里，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耶稣说意思是要控告他。那么教训完法利赛人以后，主耶稣离开众人，进了一个会堂啊，那在那里见到一个人一手哭干了。这里的哭干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性最大是这个手啊，这只手是瘫痪的，是没有啊任何的功能。那主耶稣刚进会堂呢，就有人什么在问他，在埃希尔可不可以治病？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里问话的人的话呢，最大的可能还是法利赛人。这里有个提示，那么法利赛人问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控告耶稣，要找他的把柄。假如耶稣说可以，他们就会控告耶稣在安息日啊做了不可以做的事，这干犯了安息日。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啊，十二章第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他在这又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问他们：假如你们的一只羊在安息日那天掉在坑里面，难道你们不会把它给救出来吗？答案是肯定的，是不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自己的羊从坑里面给拉出来。所以耶稣用一个人都很容易明白的一个道理，要让他们明白更重要的事情。十二章十二节，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啊！这是一个感叹句，所以耶稣在大声在提醒他们说，跟一只羊相比，人要贵重的多。他在反问他们，你们连一只羊都那样在意，难道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们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一只羊能比人还要重要吗？所以这儿得出一个结论，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个善事是神看为对的事情，在安息日为人治病是神所喜悦的啊，是善事。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说，于是啊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于是马上立刻，耶稣教训完了法利赛人以后，马上告诉那个手枯干人说，把手伸出来。那个人把手一伸呢，那个瘫痪的手就马上变成什么正常的了，跟另外一只手就完全一样了啊。所以那个人呢，把手一伸，这个枯干的手就复了原啊。那耶稣一句话就让他这个枯干的手彻底得了医治啊，跟以前其他医治是一样的，他的医治是没有任何的中间过程啊，没有任何的康复的过程。所以每一次耶稣的医治都是非常特别的。在前面我们讲过，在第九章的时候， 耶稣赦免了那个犯罪的瘫子，他告诉那个瘫子站起来走，那个瘫子呢就站起来走。那在这里的耶稣说，你把手伸开，那个手枯干人的话就把手张开。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被医治的人需要有个动作，他们需要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所以耶稣说，你把手伸开，他就去顺从啊神的话语，耶稣的说的话，就把他的手去伸开。假如他不愿意伸开，他不愿意去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他能不能经历到神的对他的医治？他平时是手是不伸的，假如他不听耶稣的话，他不照他的手，他能不能经历到神的医治？是不会的。等到他顺从耶稣，听从耶稣的话，他相信的时候，他把他的手张开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了。那跟那个瘫子一样，对不对？耶稣说你起来站起来走，假如他不听不相信这个话，他会不会经历到医治？我想也不会的。所以这儿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们是被医治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有一个愿意的心，他们愿意在听神的话语，他们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这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每个信徒人来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听，愿意相信神的话语，是否愿意照着他的话语去行。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6:33一节经文我非常喜欢的，那耶稣在这儿说什么？对门徒讲话，他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呢，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那我们他这儿他你仔细去看，耶稣说没有说在我里面可能有平安，他怎么说的？在我心里面有平安，是的的确确实实在在的有平安。所以假如我们要经历在他的平安，我们就需要什么？就像那个瘫子跟那个什么手枯干人一样，我们需要相信什么？他说那句话，相信他耶稣这样说的，我们才可能经历到，否则的话什么？我们就经历不到。那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叫在他里面？什么叫在耶稣里面？什么叫在叫基督里面？简单的讲，在基督里面就是什么？就在神的话语里面，就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语，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为你成就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他告诉身边人，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他没说可能不饿，是必定不饿，是非常肯定的。如何变得不饿呢？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我们听了这个话以后，心里面觉得好像发毛，是不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他在说什么？很简单的讲，就是默想他的话语，常常去思考他的话语，愿意聆听接受他的话语，就是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跟诗篇第一篇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的经文，那里怎么说的？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他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这样一个人的话呢，就是什么？就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人，他什么？他一定是一个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心里面有喜乐的人，一定是可以享受到在神里面安息的人。那回到马太福音12章这里，主耶稣在提醒法利赛人，在安息日呢，当做善事，当对人有怜悯之心啊，这样呢自己呢才能可能真正的体会到，才明白神设立安息日的美意。那将安息日呢与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这么连在一起，法利赛人能接受吗？他们能听进去吗？马太福音12:14，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说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不但不接受，反而还在商量，想办法要如何除灭他，把他给杀了。那么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记恨已经到了顶峰了。那之前的话，他们只对耶稣什么质问他，在什么在嫉妒他 他质问他为什么跟罪人在一块吃饭啊，他是靠什么鬼王赶鬼，他讲亵渎神的话，他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等等，讲这些事情。那在这里呢，他们的仇视，对耶稣的仇视已经到了顶峰了，到了什么要置他于死地的程度。什么原因？就是什么，耶稣触犯了安息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安息日太重要了，在安息日的话是不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在旧约圣经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安息日，他们在认为在安息日的话什么功都不可以做，任何的功的话都是大逆不道，都触犯了神。所以在他们观念里面，触犯安息日是要被处死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民数记十五章那个地方记载了，在一个安息日有一个人在安息日那天捡了几根柴火，就被人用石头给打死了。那从表面看，那个人只是捡了几根柴火就被致死，对不对？但是呢，是那个人他在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先藐视神啊，他藐视神在先，所以他被处死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是很显然，法利赛人的话，他们对啊安息日，对神所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根本是啊不清楚，所以他们只是说在故意在刻意的吃喝一些各样的规条，他们觉得这样的话才可以得到什么神的喜悦，才可以经历到神啊在神的安息。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些规条这些细则让他们越来什么越没有安息，他们的担子是越来越重，让他们更加什么被捆绑。那我们应该一个人如何能得享安息？我们前面讲过，要想什么得享安息的话呢，必须要有一个婴孩的心态，要有一个完全依靠神的心啊，愿意交出自己所有的担子，把罪的担子交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什么替我们把所有的罪的重担拿走啊。一个人的话呢，要想享受在神里的安息呢，必须要将自己生命里面的所有的担子都能什么交出来。卸下来，耶稣说一切劳苦担重的人都可以到他面前去啊，他就可以让他们得安息。还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我们平时吃一些规条，不能靠那些规条来经历神在神里面的安息，因为我们做不到。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啊来到教会啊，参加敬拜也好，来参加各样的服事也好，那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这些事情的话都可能成为规条啊。比如礼拜天来敬拜，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来，是必须来，是啊，不来的话是别人会来问我。还参加服事的时候，我是勉强自己，是还是说是发自内心的。假如说我们都是一些在强迫自己，在勉强自己，在这样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把这一些事情的话呢也当成了规条，当成规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难经历到在神里面的这种安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这种渴望啊，渴望跟神啊在一起，渴望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凡一切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他面前，他就可以让我得安息。他已经发出这个邀请了，问题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说的，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经历他给我们的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真是看到你的话语，这是对我们每个人在亲自说的。耶稣知道我们心里的难处，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境况，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在地上这段时间都会经历到很多的担子，经历很多的担子，很多的劳苦。我们心里面常常会忧伤，我们心里面有怀疑，心里面有痛苦，我们有身体的病痛，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经历到神你的应许。天父，我就是盼望你的话语能再次在我们心里面做提醒，因耶稣亲自对我们说了，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他已经胜过世界，在他里面有平安。凡劳苦担重的人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可以让我们得安息。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常常做提醒做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